主要在用的灵再次充满我们，圣洁的灵充满我们，哦，好像火一样炼尽我们，好像火一样，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你成为我们工作、服事、生活的力量。哦，今天主啊，我们不再凭着血气，凭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的思想，跟着顺着自己的喜爱，让我们这个人完全的被提升。好像施洗约翰说，你必兴旺，让我们更多的衰微。哦，主啊，你不是要改变我们，你是要转变我们，你不是装饰我们，你是完全的塑造我们。主啊，在这烈火的当中，我们不仅要被炼净，我们也被你柔软到一个程度，能够被你来塑造，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活出神你圣洁，让我们能活出你的完善、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活出你的智慧，活出你的聪明，活出你的权柄跟能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你不仅是要我们得救，脱离一切罪的捆绑，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乃是你要提拔我们，提升我们，不再做一个奴仆，因为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服侍，不是只是走在你的旨意，我们是活在你的旨意。哦，当我们的服侍不是按照你的规矩，主啊，我们就是你的规矩。哦，主啊，你想什么就是我们所想的，你喜欢什么就是我们所喜欢的。是啊，你不喜欢什么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哦，主啊，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见证人。主啊，好像父母跟孩子看到孩子就看到父亲。主啊，让我们能够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真是把好像这个 copy 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带领我们。主啊，所以当我们每次这样的安静放下自己，哦，没有别的心意，只是单单的等候你，主你就改变我们。哦，主啊，就是在这一个钟头当中，主啊，拿去我们任何别的思想意念，哪一个意念不是属于你的，哪一个意念不是专心在你的，主啊，求你都把它挪开。哦，好像保罗说的，让我们的思想意念是被主你自己来得着，好叫我们这个人不再有留下任何自己的东西，以至于成为撒旦魔鬼可以建造的营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道工，主啊，炼净，主啊，充满，主啊，完全完全的得着我们，恩待我们。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现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主你来触摸我们，你对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显现。主啊，在敬拜当中，主你确实是医治了我们，安慰了我们，主你更是改变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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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后书第十章啊，就单单这些经，如果给一个题目的话，应该这样的说：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模范也好，他的风范也好，看你怎么说。换句话说，这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态度，我很喜欢用"态度"这个字，而不是用"规条"这个字。规条就是硬邦邦那几样事情。态度，你是整个的所谓的氛围，整个气氛。太这个守律法就这条有没有做对啊？那条有没有做对？哦，这跟律法没关的，那我就随便，哦，我高兴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当你进到一个叫做神同在的氛围，或者进到一个做尊主为大的氛围，其实不是你想哪一件事情，是你整个人。所以我不是说过吗？当我们问神，神啊，求你告诉我，你在我上旨意是什么？主就跟我说，你就是我的旨意。你不要问哪一条，你问哪一条，很明显的，你还没有在我旨意的里面。我要的不是你做哪一条。坦白说，三岁的孩子跟三岁的孩子，坦白说，同样事情做起来也不太一样。所以不是以一个所谓矮板的一个模式，乃是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的态度、一个氛围这个的里面。所以我常觉得，正做一个门徒，不是说我做些什么，没有做什么。当然，那个是最后的所谓的这个表现表达了。但是要紧的是，我们这个门徒是否就进到这样一个跟随主的氛围的里面。所以你常说呢，很自然的，当一个事情发生了，你不会说我要这样做，你第一个事情要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就这样子，这个事情到底人家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要问的是主啊，我这个事情这样做或者这样不做，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要人的奖赏呢，称赞呢，还是你的 approval， 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认可？这个就是一个氛围，这是一个态度。所以爱啊，如果是爱说这条这条这条，坦白说那叫有条件的爱，坦白说那个是有利害关系的爱，坦白说那个不是一个真实的爱，不是这样说吗？爱的时候你根本想到，所以有一天我们提到了圣经常喜欢用的字，我真的很喜欢，一个叫做眷顾，一个叫看顾。看顾就眷顾，眷顾就想，眷顾就眷，我想到他可能在哪里都不晓得，可能在国外，可能在今天在上班休息，我不晓得，不想到他，我就有一个所谓的感觉。当他看到他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感觉。有冲突吗？绝对不会冲突。在看顾的时候，甚至会进一步这样的说，因为看到了更加清楚，哎，有什么需要吗？哎，我看你这样子，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给你买个衣服啊，或是说哎，你好像听你说忙了一阵子，要不要带你去吃个饭？就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有更加有行动，但是不代表说没有看见的时候，他的心不在那里。所以只是说，因为我还没有看见，可能你在高雄，我在这边，所以你很难有什么行动，但不代表说我的心不关心你。所以我相信神就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牧师，我都没有讲到神的同在，你感觉到神就不关心你吗？神就把人放在一边，神不理你吗？所以当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讲这个时候，哎呀，这阵子好像我跟神的关系很远，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好像都找不到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再蹦一句话，神都不理我，那是更大的问题。那倒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我常这样说，我们有失信的时候，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所以第十章读到这一首，所以呢，你一直到后面，保罗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应该有。他不是用什么成功领袖十二个秘诀，他不是讲这东西，他是从生活里面讲这事情，他是从服事里面讲事情。昨天我跟一个同工在谈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要整个教会，我们希望更落实的这个职场这个教会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成立小组，怎么这个装备课程这个装备课程我们需要这些调整，甚至用他的话，如果我们在职场面带小组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教材？他问得很直接，牧师，我们要用哪条教材？我说你第一个去哪里找教材？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很多教会都讲职场，但是哪一个教会有一场叫做职场的教材？去哪里找？你可以找到很多论述，你听到很多讲员讲职场教会的重要然后要怎么样，那职场起来了，国家才会转化七个山头五个山头，但你听了很多次，那我要问的是怎么做？我要问的是怎么去这个组织架构，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包括这个 ministry 就你怎么去发展。当时你说在这个场要产生影响力，你怎么影响你的同事，怎么影响你的老板，或者你是老板怎么影响，你可以勉强你的底下的，就是你是老板哦， 你可以勉强的底下的这个伙计或者这些员工啊，每个都跟的一模一样嘛。所以你怎么去做？不然的话，否则会很空谈。讲职场这方面，这个今天我不是要讲一个题目，只是说你要做个领袖的时候，你只是做哪一种领袖？哦，只是让他只是所谓在教会里面做个领袖，所以你带这样的领袖，还是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家中的领袖？所以我们很讲究这个家庭，我们很讲究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宣教。那到底在职场？那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做个领袖，实际上要把它所谓的思想出来，或是要把它整理出来。不过在即这个具体的做的点，一些前提是必须有的。那第一个，既然你是领袖，特别你是叫做属灵的领袖，那你要领袖的意思就带人家跑啊，人家跟着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来问，你要把人带到哪去？你要把你的公司带到哪去？当然业务这是一般，不然说这个我要把这个公司献给主，你要把公司带给主，你要把公司怎么带到主的面前？你怎么带去？因为你说嘛，我这个是我要把这个工作献给主，我开始成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为主，这个听了几十年了、啊，包括以前在职场，我们都听到这个，对不对？当然对了。不过，接下来我要问的是，怎么落实？你怎么落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所以呢，保罗这边讲的做领袖，我喜欢的不是因为领袖的十二个秘诀，当然也对，也很好。听没有听过的，昨天跟这个同工在谈的时候，有时候他去听到一些的所谓的领袖的课，那当时这个领袖是在职场很出名的，不过谈完以后他就笑笑，牧师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学这个东西，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那意思说可以用吗？是否已经是这个 outdated 或者倒坏？牧师，我告诉你，这个的领袖在讲这个东西，其实他没有做成，最后他开了公司出来以后，他公司也垮掉。那对我讲这什么稀奇？我们也这样子说了，我们也说哪一个教会做得很成功，我们把那套搬进来，搬了进来完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学的那套的东西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领袖，他也跌倒了。所以常会被人家问牧师，我们以前花这么多年转型跟着他，我们这样对吗？哎，我一天要回答这些问题很累。第一个，这个不是我把他找来的，我们转型也不是我决定，那他现在出了事情，那我们对吗？我怎么一压压就把他弄过去？因为我不要花功夫去处理这种消极的事情，负面事情。我要问的，那对的是什么？我不说嘛，当我还没有接主牧师之前，我大概知道要接。到现在八九年，我从来没有一天离开的。主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我让我知道怎么把教会带到哪里去，这是一定的。所以第一个，你做领袖，你说做一个带人的人，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 ？OK， 这是一个，所以底下就很讲究一些的东西。保罗说，那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论述、你的工作的决定，包括你的行为，如果你是说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你是在传福音吗？所以对我来讲，传福音不是只是讲那个叫人家信耶稣那个信息，传福音就是你把福音活出来，或者把福音彰显出来。所以我常啊，你不是传福音，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是说怎么祷告，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你不是做宣教，你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讲了半天就这样，如果只是一套方法，耶稣不需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从天上就丢个这个律例典章，我们捡了以后就读就、哎、摩门就是这样子啊，不，摩门就是啊，所以摩门经就这样子。因为有个人他在这个美国的 在哪个旷野里面捡到一通经，一个一经文，甚至不要说这是 旧约的律法，不是，是摩西颁的，有些律法间就 都没问题了吗？除了两个以外全都死在旷野。所以这是人的问题。先不要跟我讲策略，我不说不重要，你不是不要讲方法，不然的话你怎么叫落实呢？那倒怪在落实以前你是成为一个可以，就是说你讲的你支持你抓住那一套东西，是否先第一个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个牧师他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因为一个讲员很出色，讲讲一套的东西，所以啊 教会应该面对什么，所以教会像二十世纪的挑战是什么，在讲这个，所以呢哇，当然这个题目很轰动啊，二十世纪的挑战，意思说你抓住这些秘诀，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二十世纪就在你手中。我们喜欢席卷东南亚，这个浪潮来到，我们喜欢用这种话，我不反对，你有本领就用这个话，不要席卷了半天人水都看不到，那麻烦了，只是喊了喊了，那喊了以后人家说羊来狼来了狼来了，不这样子吗？我们说福星福星福星这么多年，我还是要问，怎么还是所谓的没有看到一个所谓的明显？我不是批评的，就说你要落实这些东西，这是我要 make a point。OK， 在一个 conference 提走，这个的牧师是一个连长牧师，他现在人在不在我已经不晓得，是西方。他在听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旁边一个很大教会的一个牧师在聊，哎，这个讲人讲的不是就你过去讲的吗？但那个讲员一个问题，他讲的时候讲这些一条条，他没有 quote， 没有引用，他这个的观念这套是从谁来的？他是引用哪一个牧师，引用哪一个作者，他就这样讲，大家都认为好像是他的东西。他就跟这个讲，他有点不太服气，他讲的就是你讲的东西。那他认识这个讲员很熟，这个牧师很熟。这个的牧师的不太服气是在这里，这个在台上讲的讲得轰轰烈烈，他讲了半天大家听得很开心，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他讲的东西，他只是拿人家的东西来讲。但这个人他没有就是他没有在台上讲，但这个人讲这些东西是那个人讲，是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你在外面呢，如果你是做内行的，比如说我是弄纺织，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就在我的公司啊，以前做的时候，我的老板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开会的时候，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要解决。我老板讲，其他的部门的老板就呛他，笑笑就 John。你讲了这么多很有道理，但我知道不是你知道的，是因为 James 跟是告诉你的，说我是告诉他的。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这更不是你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所以呢，但是那个讲员真的很大方，不，那个牧师很大方。当这个讲这个牧师跟他讲，他讲的东西台上讲那个就是你的东西啊，不过他讲了半天轰轰烈烈，但他没做过的。但是你讲的这是你做的，但是你却没有在台上讲。这个牧师，这个我学的也不是，这个的牧师很有意思，真的他能够带这样一个教会真是有他本。我看他这样讲这么开心，这样对吗？他用一句话，他只要开心就好了。他根本不争这个，但是人家很清楚知道，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怕什么啊？就让他开心就好。很明显那个人不是常开心的，这时候有个机会让他开心一样也很好。哎，我有点这种感觉，牧师你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用？哎，我从来没有版权，你的我的讲什么东西你要拿去，你怎么 copy 怎么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第一个这不是我的东西，讲了 比较清楚一点，这是保罗的东西，只是我把它 interpret， 只是我把保罗的东西用现在的我的环境来解释就是，这不是我的，这是保罗的东西。所以我讲以后保罗很开心啊，欧永亮你开心就好，你就大胆去讲吧。但更要紧，这也不是保罗的东西，这是谁的东西啊？这神的东西。牧师我可不可以引用这个？我说以后不用问我，你想用就用，在对岸的，在什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的东西。不过如果你用现在叫做，我们给人差点，我们给人家告哦。当然我们就跟他讨论了半天，他说我们用他的东西，一个讲员来完了以后，他说我们 copy 他的东西。不过现在有这种法律啊，那当然一 copy 又跟一个东西有关，跟财务有关的。既然你 copy 有东西用我的，问不？你没有给我什么给就没有给这个那份给他等等。第一个我们根本没 copy 他的东西，真的他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 copy， 不过他认为是这样，所以很麻烦那但是还要跟你讲，到你想的是什么，到你做的是什么。所以呢，你既然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你的思想的做一些东西是否是福音。所以第一个，这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工具他的兵器是什么？就是福音。因为传了这以后才会叫人信服基督，不是这样说。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的属灵的领袖第二个他要注意的是，他讲了半天他有主的生命吗？因为他是把人不是带到基督教，他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被圣更新以后，我最喜欢传一个福音。以前全副会弟兄特别那个副会长还蛮想，牧师我们全副会最喜欢讲什么？你传的不是基督教，你传的是基督。我说我对传基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我在教里面走了一圈，没路走得出来。我对传复活的基督是最大的兴趣。他说我们弟兄全副会弟兄很喜欢你讲这句话。 anyway，既然你是传基督不是传个教，所以请问我们要问，基督有没有活化在你的心中？基督有没有掌管你的生命？向我祷告，你有没有把基督这个活着叫做柔和谦卑，然后用第一节的话叫做温柔和平，柔和谦卑。这第二个，你的信息是什么？你的工具、你的思想、你的意念是什么？第二个，你的生命是什么？对不对？第三个，既然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既然是你希望看到结果是什么？看到你越来越出名，还是你看到那些遇见人都被你成全？所以用这句话叫你们在你们当中是要成全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昨天我们在提到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这是在这个第八节里面说要造就人，不是要败坏你们。所以有败坏，这个当中文败坏你可能觉得一场好严重，导致问保罗怎么会败坏。败坏就是这个人他慢慢对于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方法可能越来越多，但对于主反而越来越看就没有看重。因为以前只是担心的单单追求神，现在你跟他讲多以后就常常说如果这个成功他就追求成功去，他去看重成功的方法去，他忘记了他的成功的是因为与主面对面。他以前还会分，所以我不说嘛，也不是我说的，因为就像一个人还没有所谓的做一个小传道人的时候，用现在的话做一个还是好像还是很这个很一个软弱传道人的，他真的花很多功夫等候在主面前的。等他成为一个所谓的出名传道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他花时间很少的。所以像赵荣基牧师啊，这么出名一个传道，他还是说他一天最少花4个钟头在主面前，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哎。我不说因为他做得大我佩服他，你做这么大还愿意花4个钟头在主面前，这是我佩服的地方。 大的时候我们就忙了，开会了，早上会，中午会，下午会，真的，我只要进到办公室，大概很少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一看到我，哎呀，牧师五分钟，哪一个谈五分钟的？这一谈都最少半个钟头。哦，你说很忙，那忙了怎么办？哦，我很忙啊，哪有跟时间？那问题在这里，你有时间讨论事情跟人讲，你没有时间去跟这位交代你事情的神谈吗？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觉得，若一二三容易就成功了，又属灵了，然后去参加特会早会，恩高的头给他摸一摸了，就有能力了。我当时走这条路啊，我看了很多祷告书，因为有些祷告告诉我，他只要祷告就会有事情发生。你要不要看这种书啊？你希望祷告没有事情发生吗？当然要啊。从 Charles Finney 一直看到哪一个？哦，这个祷告四律，用 ACTS， 你要不要学？让他学，学完以后操练呢、奇怪是，人家这样的祷告是有事情发生，我祷告半天有没有事情发生？我是照他方法，我照施布真来讲道，我学了，照他的来讲，人家施布真讲道影响很多人，我讲完道以后大家都睡着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就像保罗更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讲恩赐，整个的是讲恩赐的问题。不过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保罗说，我在跟你们讲恩赐前，我想跟你们先讨论一下用恩赐的人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你读更多前书第十二章，论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基本上那个字在原文是没有，只是属灵，没有讲恩赐。真的是从第三节开始才用到恩赐这个字。 anyway， 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你的服事的果效虽然热闹起来了，大家也跟着你的，大家觉得哦很有帮助很具体，但是问题是你要试想，到底你是成全了这些跟从你的人，还是毁坏了他？我已经解释100次，毁坏，牧师我们总会毁坏人，没有，你不是毁坏人，就是让他走错，不是意思，但是反而这个走错当然是一种毁坏，另外一个就是本来这个人是全心放在主身上，慢慢慢反而被一些的其他事情这个吸引住了，就包括教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教会很热闹，很多的活动，但是坦白说对他真有帮助吗？不见得，不见得。 OK， 这是第四个。昨天啊，我们这样谈的，我就淡淡的，我只是今天把它数一数。另外一个，当你建造就碰到事情的时候，做一个船，这个一个领袖，你一定要负责任，你一定要扛，不能够说有果效的，哦，这是我的功劳，没有果效都是别人错。我一碰到这样的人，基本上我不可能跟他谈事情，纵然这个人是绝对是好人，因为我知道事情会搞了一套账。很多人喜欢要这样出主意，出这个看法，这样完以后我说，那你可以负责吗？我没有关系，我照你的这样，这时候我们就决定了，他又不肯啊。有时候吵的时候正在同工当中啊，看完以后吵了半天 OK， 他吵赢了，但是事情出来的时候确实有问题，他不负责的。有一天一个同工牌找我，那几年前他完以后，因为他出个声音，他知道他最后他一定要跟我讲一讲，因为在有关的部门都已经跟碰到声音，就说这个不对，不对。那他不需要负直接责任，但是他的主管他需要负最少间接责任，因为最后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他要处理过准了以后他才可以出去啊，他没有做。但是他又想保护他的这个底下这个同工，然后又希望外面啊这个能够，但那个事情那个是蛮大。最后他跑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啊，这个就反正这个事情啊，就同工是我疏忽等等的，就是他蹦一句话，我来扛，我来负责，我来担当。 我只问一个问题，他因为他讲还蛮什么什么什么，就很这个事情就这样子了，我这样子，然后我来扛，错了我来扛。底下就问，你想怎么扛？他听不太懂。我说，如果这个东西算钱的话，是几十，大概十几万嘛，你要付这个钱吗？他就不吭气。我们说扛很容易哎，你要付代价哎。主耶稣说，我要单扛那些信我人的罪，他付的代价大不大？不要整个嘴巴喊我扛。那我那个算了一下，如果那个东西重新再做的话，我伤了多少脑筋啊，同工也在伤脑筋啊，因为这个东西跟别的部门有些关系。所以你看看一个机构啊，或一个就是这个公司啊，不是你对错而已啊，你对错会影响整个。那这个怎么分成负责，我想是很重要。所以你需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说，不要管别人这么多事情。我不说你不关心，这要分开两个东西。你关心是一件事情，你要不要管别人是另外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常我说我就管不了牧师，你是主任牧师，我说我管不了 in a sense 就是我真的这个东西我管不了。我第一个我没有力气，我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厉害，我没有这个大的本领。而且这个管着，既然有别人管了，应该他来负责啊。所以有时候在教会跟一些同工，牧师这个是有些包括一些，因为我们还是对分来讲，我们台北还叫母堂啊。常常我们真的要处一些事情，我真的非常谢谢叶牧师、叶岭南牧师，他帮我处理好多这样的问题。有时候跑到别出国啊，他出去一个月都不回来的。有人就问他，他干什么去？我说，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不过我告诉你，他去的地方很痛苦，因为那个问题，什么问题？我知道问题，但是问题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怎么去处理更加不知道。他在帮我处理，他说一两天就给我 email， 给我 line， 他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所以有时候我都不太忍心，他回来以后就不是我可以休假两天，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伤风感冒最近在外面待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个教会还没完，就另外一个教会，我管他这么多吗？不是我不愿意关心，不是你这样，你这个做个传道都不关心别人，关心跟负责能够不能够负责，我认为是两件事情。关心是必须的，但关心的底下你要问我负责得了吗？我不说过吗？一些的同工，年轻同工在外面，或者跑来跟我说，牧师听完你这样讲，牧师我很希望你做我的遮盖。只是我笑笑，你很忙我也很忙，我事情很多，大概我没有时间。不过有时候真的像有些的年轻的同工问到你，跟他谈完以后，我马上做个决定，我关心他一件事情，我管不了是另外一件事情，换句话我根本盖不住，他这么有本领我怎么盖得住。甚至有人告诉我说，牧师，这个牧师你可不可以去关心他，或者说 你要带他，用不用关心，你要不要去带他。感谢主，他提的我都没有去带的话，现在我吃不完兜得走，问题多得一塌糊涂。我后来发现，原来跟我讲这个是因为他带不动他，所以他牧师他觉得我好像比较有点本领还是什么东西，牧师你去带他看看。我听完以后说对不起，最近也是发生一些事情也是这样。我讲这个不是，我只是说我们要进到实际的里面，不要唱口号，不要唱，千万不要跟我说牧师这样谈完以后，这个理由还没有找出来，或者一个方案马上就，我们常常就我们很属灵啊，我们祷告对不对？当然对啊。不祷告的话，下次碰到面你祷告的结论是什么？哦，我们还在祷告也可以，最后你总要祷告有个结论出来啊。 不然的话我们没本领，难道我们的神也没本领吗？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负责任，这是今天做一个领袖。你看看，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不论在教会绝对是这样，政治界也是这样啊，公司也是这样啊，每次讨论到这个，一推到讲到责任的时候，哇，这个就争执不完啊。比如说这个是这件事情出的事情是谁的责任，每个人都推的。在职场是这样啊，哦，这个业务变成这个样是谁的责任，我们推的。我不说嘛，有一次老板呢打个电话，我已经跟这个事情没关，我的老板呢打个电话，就因为退货退很多，所以要问责任是谁出，是原料错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design 错呢，是这个所谓的制造错呢，是最后这个 marketing 错了，是最后这个 customer service 错呢？送出去货，这个要退，这个已经做了成品的，我们连那个他们做的成品，那个我们都要赔钱的。第二个退的货，还有订的还没有送出去，通通不要，这一个大事，十几人开会，就有的老板叫我去，我说我就坐下看，我还说我就那个我的秘书说找你去，我说找我干嘛？哦，要开那个会，我说那个不是我要开的会，因为没有叫我去开会，我再说就你要去听听啊，哦，正在吵着好像都在推啊。哦，是他的错，那个他就我的错，所以我就好像看乒乓球一样，这个打过来就看看那个就打过去，最后我的老板一拍桌子还讲粗话，他是南方人，是 Georgia 来的，不他看我坐在他对面，因为坐那个位置是空的，所以我进去就坐在他对面，他看了我说就蹦了一句话，说对不起啊，part of my language， 要再讲个粗话，你就知道他多气。我要说在这里，做一个领袖，你不扛，你从没找到，这不是。所以有人说他这个不是领袖的人才，或是这个人用这话，领袖用比较通俗的，他需要有种的，要 guts。我不是用 guts 讲他变成一个这个人的个性啊、脾气或称的，你真是知道是领袖，你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其实是从开始啊，有时候我们跟这个父母在这些弟兄姊妹谈的时候，有时候就说这个丈夫没有负他责任，或者这个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孩子在孩子眼中，这个爸爸没有负责任的，我们就讲这种事情了。啊，公司就不用说了，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负责任是很重要。这是第几个了？我已经讲完。那第五个是什么？很重要，从十二节。到这个十八节，在负责任的时候，你要需要分辨你的责任是什么，这就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的，就跟 calling 很有关。神呼召你，神把我们这么现在我们大概有传道人了，在传道包括传道包括牧师，我想八九十人都有啊，在我们教会。我已经算不了这么多，因为有些部门的也那个，但不管怎么样，很明显我们做的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的呼召是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们来，那完以后，这是一个，如果刚刚讲到我们跟神，刚刚讲是跟弟兄姊妹，那现在讲了我的同工，我们如果我们这会儿都是在这个教会一起服侍的，那我怎么跟你们相处？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岗位是什么？带出你的责任是什么？那我的岗位是这样，我的责任是这样，我们是相对的吗？我们是拉扯吗？还是配合的呢？还是现在我的责任在你的上面，说我要负你的责任，我要遮盖你，那我们是怎么来同工？那这些东西如果不分清楚的话，这是这年来特别啊，这是我比较花点功夫在做。我需要把整个教会的弟兄的同工们他的责任分得清楚，我需要把他们的工作定位得清楚，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做对事情。如果这个人不在这个岗位上，他可以建议，但是绝对我会听他的，不会听他的，因为是他负责。他会建议，每个人都有他的 opinion， 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但是谁负责？所以当我们分成三块的时候，我就说我负教会的责任就好，但神学院我不要负责。因为以前呢，主任牧师、周牧师三个都在他的里面，我说只有神助才可以做中心，我不是神助，所以把它分开比较好一点，我就专心做这个。其实有同工啊，有这个平信徒领袖对这个事情不满，他甚至为我有点点的这个打抱不平，怎么以前呢主任牧师负责三个，现在这个欧牧师只负责一个，我就笑笑，这是我要的，我不是教会亏了。为什么这样？中间有个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中间有个原因，每个人专心做他事情啊。请问我现在还去搞神院事情吗？其实很清楚的，神院事情本来就是院长他全心来负责，那挂个名字挂在我底下干什么？就让他全心去负责就好了，去做就好了。那周牧师就另外一种困难，以前他是我的老板，现在我变成他老板嘛，这怪怪的。以前他是主任牧师啊，那现在如果他负责这个网络，负责分堂，负责否则这个，那变成他跟我的话，这个怪怪的，我都不干这种事情。那院长本来神呼召他就做的，真的院长老师他比我聪明多了，就讲真话。其实乔老师都比我聪明多了，他们两个人真的很聪明。就让他去做他该做事情啊。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个是很重要。你知道你的呼召吗？不是你的事情，不要去用讲得更白一点，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计较，就这种话。为什么他传达这样？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他是牧师这样？为什么？我就讲，你这个部门他是一个部门，两个是完全不同部门。我从来没有期待你跟他一模一样。那你可以去跟他比较干什么？你自己不安，害得那个不安，你跑来跟我告状，我也不安。那我们在干什么？不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今天很多时候复杂在哪？我退休的人又不肯放，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接的人又看见那个老的，所以大佬我还又怕得罪他，又怕拉扯。那最后坦白说，我们的精力都搞这种事情，他不能够专。我说让他们专心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让院长。那我觉得我们分开，这个你不觉得神院要扩张吗？你不觉得神在提升吗？当然有事情对的好的都他，这是他的 credit 啊。那有问题他要处理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到最后不要说哎，我有问题我来处理，那没有这个事情啊。那起码有问题他处理不来了再找我来帮忙一起处理，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弄清弄得分分。我觉得这些年来这方面，我想对整个教会，因为我们组织稍微大一点，所以对这个事情如果不弄清楚的话，也会越大越混乱。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那到时候没人管了，哇，那就真的很大问题。OK， 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没有读嘛，对不对？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OK， 十七、十八节，你可以说是刚刚十二节的到十六节的一个结论，你也可以说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的结论，就是夸口，当指着主夸口，这是一个结论。十七、十八节，不过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就讲出另外一个 一个的所谓的做一个领袖应该知道的。第一个，既然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的呼召是从神来。相对于那些所谓的犹太教的这些的教师，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教师，他们的呼召是从人来的。我不认为一定是绝对有冲突。OK， 有时候我碰那个同工啊，我就会这样说：“哎，弟兄啊，或者姊妹，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做起来，如果这个事情你想看做这会更加有果效，按我对你的观察。”这是我一个建议，我在他旁边的观察。所以慢慢这些年来，感谢主，好像一个观察当中，我就开始做一个建议，做一个的决定。但是最后我还是要一个同工，他自己是听见神的呼召。昨天早上有位在职场的同工现在我慢慢会把一些职场的这些的爱主，而且在专业上这个有能力的，我要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负责教会的业务。那当然他们就我常常讲好多次，我会请他不是做顾问或者给一些建议，他一定要进到这个部门来做，甚至我说你要成为副处长啊、副部长啊、副中这个主任啊等副的，意思说你一定有这个权柄，一定有这个资源，因为你一定有你的责任。顾问有时候不太有责任，听完以后但是他也决定，而且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需要看到果效的出来。所以不是说嘛，昨天这个同工，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领域，他已经就他这个等于说你可以说是义工了。不过现在我要他进来，我希望他能够把几个部门做一个整合，然后他就是中间一个负责人。当然他可能是副的，因为他是在外面还在上班呢，在外面很忙。那现在他在教会，那我觉得他来做，但是他需要有这个权柄，他需要有这个所谓的授权，不要用权柄这个词，有授权他可以做一些的决定，甚至这些调整，甚至帮我做决定的时候，我给他这整个这么大一块的预算，他需要给我一些的建议，怎么用这些预算用得有效。我去年就跟他讲，他去年年中就跟他讲，不过昨天他早上来找我，上班以前来找我，他说牧师，我跟我妻子讨论一下以后，我还是要跟你问清楚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就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这几个部门我要把它合并等等等等，因为为了以后，否则拆开之后这个拉扯又很多，需要有人在上面。那完以后我说你在祷告，他说再祷告半年，我说很好，他知道神的呼召本来就应该这样，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所以进来的时候我们又多一个，这些同工的好处就是他们就有专业，他们对这个我请他们负责那个的工作是很有负担的，他没有负担我不会说没有人做再拉他进来，他很有负担，一说他很专业很有负担，而且他真的能够把它做起来。我认为那还有好处什么，我常用这句话，我不是占他们便宜，我不用付薪水，因为那个真的我也付不起啊，就在我把我薪水给他大概也不够用。不过 anyway 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们做一个领袖的，你去肯定一个人的时候，你是需要从你的角度，因为从关心呢，从他的成全的角度，从整个教会的需要的角度，需要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的发展。我常说架构我是随时可以改，架构像穿衣服一样，虽然是冬天，今天凉点我就多穿衣服，今天如果很热我就少穿一个，架构是可以改的，但是建造教会的五重是不能够改的。所以架构我们只要是架构的好处改，第一个它一定会很顺畅，第二个它一定会非常 efficiency， 这又会增加，免得浪费钱，免得浪费时间。所以像我们用 ERP 啊，真的 我不需要去问，你到哪去，他自然会报告，因为 ERP 就出来，只要跟他有关的，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跑哪去。那 ERP 出来，就要这个所谓的在预算当中他要用哪一笔钱，这很，他自己都知道他已经用多少，还没有多少没有用。我意思说架构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不过 anyway 在这个架构的当中，在这个所谓的呼召里面，所以也跟这个同工说，他说牧师，这样我可不可以先找找哪一个人，我特别要找找。我说不，我的看法是倒过来，我说要不要先你想看看，如果这样的事工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去处理，告诉我你想处理的时候问题在哪里，你想到这样的发展是来，然后定个清楚目标，再定策略底下或是定方法，然后这些东西完以后我跟你谈一谈，谈完以后我觉得这些可以做，这两个是现在不要做，这两个我不要碰，因为这两个已经别的部门做完以后，剩下这些东西我们就这样去做，这三样事情前半年要发生，后面这两个事情后半年发生，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做预算，我把人变进去，把财务变进去，然后那时候才预算，比如说我们要定三个人，你再去告诉我你要不要去找哪一个人进来，我这样的话我可以清楚告诉他，你可以清楚请他来是进来做什么，也告诉他进来你要做的你肯做吗，你愿意做吗，不要把人载进来以后第一个他做什么不晓得，那完以后做一阵我发现他根本不能够做我要他做的事情，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他又不喜欢做，教会最困难是这个，一不恰当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不恰你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人都是好人，都是爱主，都是爱教会，都是彼此相爱，不一碰到这些，我很感谢主，这个弟兄在外面他是负很多责任的，我说弟兄这个我跟你看法有点不一样，我不要现在你就把谁找进来，连那个你需要搞清楚找进来要他做什么，你讲清楚了我们也同意，就大家就看法是一样，而且你告诉他进来是要做这个事情他也要同意啊。我就是觉得以前我们在职场做不是这样子吗，以前这叫 interview 啊，你不能够找进来就这样看着办嘛，这不是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个 calling 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向，就自荐的意思就自己推荐自己，就人的推荐跟神的推荐是两回事，所以这边我们不敢用人的方法来推荐，或是我用人的推荐来证明我是适合这个工作，我需要神来的，这不敢这个字，就那底下就很明显，所以第一个我今天做这个不做这个，再讲一个，我要讲清楚这东西，不然他我不晓得，不是我要出来做传道人，底下我就问，以前我就说哦很好装备，就跑到神院去，神院很好帮助他很多，不我的一个觉得很不能够明白的或是不能够 这样的接受，就神院出来以后他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要做宣教士还是要做牧师还是要做以后进修再去做神学老师，特别当我在北美做，我没有读神学，不那个负责那个 China Program 那个陈继明老师，哎牧师你过来我们过旧历年了，你要不要跟这些留学生神学谈一谈，我这群人大概有二十来个都是台湾来的，问了这么多个没有一个可以清楚告诉我读完以后要干什么，只有一个他会到英国去进修，我还记得后来他回来台湾做神学院老师，以前我说你就读，问题是你读完了神学院再读完进修了叫做 读完这个 MDiv 啊等等这些东西，这博士啊硕士你还是不知道做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神学院常要做的叫做这 placement 就是就把人安排的不同，你一个教会需要牧师吗，你这个学生的没有工作就把他这样你觉得很成功吗，坦白说不太成功，他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跟我要 这个毕业生，我介绍一个很优秀，他去到那边，他说你怎么介绍一个都不能够用的。他认为他毕业的时候很优秀，成绩很好，怎么神学院或者你这个老师怎么把我放在一个这么差劲的教会，很麻烦呢。然后就调来调去，坦白说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基本上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就已经流失了。他跑了几次以后，他开始在怀疑，到底我可以服侍吗？在美国，台湾他不会，在美国神学院的这个最流行的话，如果你没有工作，就还找不到工作以后，大概你会去做一个叫做卖车子，叫 car salesman， 一个叫做房地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salesman 做房地产的卖嘛，他们都很会讲话，所以他们有点这样讽刺啊。神学院就是帮助人学会讲话。听完以后，这是很幽，你知道，讽刺也好，也不叫幽默，不然想想是蛮悲哀。神的仆人给他搞成这个样子，出来以后没有工作，最后变成我不是看清啊，这个卖房子啊，卖车子啊，因为他们就销什么就 talk 嘛，就是卖东西啊，很会 talk。原来这些在这些什么都没学到，或者学出来没有用，最后他唯一能够用什么？就是学讲话，说服人啊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讽刺，我觉得是蛮悲哀的事情。是这样吗？所以底下我最近要问的，你要出来做传道人吗？你想做，第一个不是叫你去读哪个神学，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在教会过去有服侍吗？你的服侍证明你有这个恩赐吗？因为从这我角度，我比较明白，你是牧养的，你是做宣教的，你是做教育的，然后我建议就去读神学，你不要去读大家读的，你要去读宣教，你要去读牧养，或是这个神院去大神院就专门读，以后做牧师的师母要读哦，那是规定，师母要跟着读的，当时学位不一样，因为是牧养，你去读比如说 Trinity，比如读这个所谓的Fuller 那个 World Mission， 那专门训练做宣教士的，不一样嘛，你护照是不一样啊，你要把它弄清楚啊，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的是什么。保罗第一个他知道他是神护照，他最有就是说最用这个来证明他是神护照，他说神护照我是做外邦人的使者，然后用这个做一个比较，我跟彼得是没什么好去争的，因为彼得呼召是做犹太的这个传福音的人，他没有去争呢，他没有去说搞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他做的，这个是他做的，我们就这样子。五重第一个很清楚需要分工，但不要分了以后就自己搞自己，分工完了要合作。不要五重的，我是使徒，当然我要管先知，管这个管这个，那倒是什么？所以圣经有说牧师我看就是五重，我不同意，我感谢你尊重我说我是五重，我什么都有，但我还是个，我告诉你，我认为我只有两样，我是牧师跟教师，我要成全弟兄姊妹，然后教他们怎么被成全。哦，牧师你带这样的，你做这个啊，你祷告好像有先知性的，又怎么样？我意思是说，当我明白神的呼召的时候，所以从 day one 出来做传道现在，我只服侍教会。有人找我说怎么做顾问啊，做这个董事啊，一些机构啊，我都没有，我说我只会做，因为我也不懂也不是，我只会做什么，就是做教会。教会很重要，就牧师跟教师，对，我不说前面那个不重要，牧师教师一个等于基本，把弟兄姊妹培养起来，然后传这个使徒先知跟这个先知跟传牧，就把弟兄姊妹带到工作的里面，带到这个所谓的服事的里面。所以我相信很重要，做一个领袖，当然你是保罗，保罗都没有说他是实权， 百般武艺都会，他还是做一个分别，那何况我们呢？所以底下我要问的，做一个领袖，我要成为一个教会这个属灵的领袖，底下你要问的，或者我要问的，神的呼召在上是哪一种呼召，你的恩赐是什么？那我想这是，那完以后就有些讲究了，就避免一些的不需要的发生的问题，比如包括彼此的比较啦，还有地盘的问题啦，呵呵，搞些东西啊，都蛮大的。 OK， 我们起祷告。我们求主把我们带到心的里面啊，我真希望这个都不知道对各位有到帮助，我真希望各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就是你做个在家里面做妈妈的，你就是一个领袖，你需要有些原则。在一个公司，不论你的公司大小，甚至你自己有个这个生意，基本上就这样了。小组更是这样了，不是你自己有些的方法，有些的什么什么东西就你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氛围在你的身上。你呢，跟你谈谈，跟你聊聊，要马上知道你是一个领袖，一个领袖的人才成不成熟，或这个领袖负责有多大，那另外一件事情。起码人家知道，可以看得出来，起码你自己有点把握，我确实是可以负起一个责任，我可以扛一些的东西，那你就是一个领袖啊。所以有时候教会请他出来他也不肯啊，他不出，不要他出来他又跑出来，所以你就搞得天下大乱啊，就常搞这种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这不只是领袖的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领袖生命的问题。那我相信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可以同声来祷告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啊，可以成为一个带领人来到主面前的人。我们可以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家乡，我感谢兄弟这样。哦，我们在家乡，主啊，主啊，带领我，虽然是神啊，神啊，哦，主啊，啊，主啊，愿你了，愿你了，愿你了，保守，保守我进到神，保守我进到神，主啊，好像说主也都能够荣耀的名，我主啊，我感谢你。神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是你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因此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定义不仅让我们仅仅得救，你在得救里就不断的提升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不断的甚至的炼净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做老师可以影响学生，在职场我们做这个老板的可以影响这个伙计，甚至我们可以影响同行业的。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主啊，更谢你把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美，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丰盛，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因此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主，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手中，就要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